你是我们要服侍崇拜的君王。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站立来攻读圣经，今天的经文取自马可福音第四章33-34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着他们所能听懂的向他们讲道，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只有单独和自己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才把一切解释给他们听。这是上帝的话。好，会众我们请坐，我们欢迎黄牧师对我们证道。
谢谢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快哈，一个月就过去了，你今天进来你发觉我们整个的正堂楼下哈，今年很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做所有的装饰哈，很有创意哈，你看，哇，不得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在这个新的年里面，我们也要，刚才我们为着我们的新的这个长子，我们的下一周就是我们会有大会，为他们来祷告。感谢主，我看到上帝也在我们当中兴起很多爱主、敬畏主、爱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所以让我们真的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也彼此的鼓励，也为着我们的年长者，为着你们的忠心，为着你们这么多年来在教会的付出，你们真的是任劳任怨哈，在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有些已经服侍了很多年啊，有些也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彼此一起的走。所以为做我们的教会，我们先感恩。我想在这么多的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在想，我们其实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这么信仰里面，到底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学会了什么，到底基督要教我们什么。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讲道里面，会跟大家来分享到底我们如何的来向主来学习。所以我跟他浓缩一句话哈，就是从听闻，就是听到道理也好，听到讲道也好，听到福音也好，到真正的理解领受了，这是一段什么呢？是通过与基督亲密关系的旅程。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学习就是靠大脑，你大脑强的话，你学习能力就强。那在一般的学习是这样，可是在信仰的学习不一定是这样，而且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所以变成是，所以父姐在圣经里面，上帝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告诉上帝拣选那些好像看着愚昧的、愚拙的人，可是他们会比这世人认为更有学问的人，上帝认为他们是更加有智慧的。上帝拣选那软弱的来什么？胜过那些我们认为刚强的。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学习真的是要在主里面明白到底上帝要教我们什么，我们当如何的来学习。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一开始好，耶稣就讲了好几个比喻，撒种的比喻，种子发芽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然后甚至讲了一个灯啊，就是那个点灯的那个比喻。然后在这里面他重复了两次啊，耶稣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句话，假如你熟悉，你读过圣经的话，这句话在什么书卷出现最多？来，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有耳当听的就当听，就写信给这个亚细亚的七间教会的时候，就每一次讲完一定讲这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当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就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耶稣他整个的事工，特别在他的教导的事工，有一些的很特别的地方，特别显著的地方。 OK， 我们来看什么？第一呢，我们发觉他在这个讲比喻，很多时候耶稣的教导都是用比喻来教导，对吗？他说众人都听到了他的话，但是呢并非每一个人都以相同的方式来理解他，对吗？我们每个人今天你听了我讲的道，可能大家回去的理解也不大一样，对吗？在一个开会里面，你讲了大讲，讲到最后，哎，怎么好像大家认为大家都认同的东西，哎，怎么突然间在谈话的时候发现好像是我们那个波道不对。所以是一样的，所以众人都听了耶稣所讲的比喻，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以相同方式来理解他要说的话。第二呢，众人都听到了比喻，对吗？众人都听到了比喻，可是呢唯独什么？唯独门徒听到了解释。这个解释不是给所有的人，耶稣也没有特别讲完就马上给他解经，没有，讲完这个比喻就完了， 然后呢，过后呢，当他们单独，当耶稣单独的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就向他门徒们来解释圣经。所以你发觉同样的言语，同样的老师，却有不同的深度的理解。今天会不会这样？哎，有时候你在小组里面分享，为什么你读经我也读经，为什么你这个亮光我没有这个亮光，你说我们这么说哈，会不会为什么像你读的比较轻，我读的就很浅，我看来看去看不出一个所以然，为什么你可以讲这么多东西啊，这些这样东西。所以同一位老师，同样的话语，可是对门徒来讲，对这些群众来讲，可能我们领受的是 不同深度的一个理解。所以这样就有一个问题问大家，这个华文翻译的有点拗口啊，我用英文念给他听。 Am I only hearing Jesus publicly？ 因为 public 还讲公开场合，有点怪怪，我们基督教什么公开场合。 Or am I learning from him privately？ 所以你会说，我是不是在一个 公众是公开的场合听到耶稣，是听闻耶稣，还是私下呢从他那里学习？就像今天你来崇拜，这算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聚会啊，谁都可以进来，愿意听的都可以听。所以你是不是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开场合里面来听到耶稣？哦，我这个礼拜我进来这边打满油了，我说拜一到拜六就 OK 了，还是你在私下真的是从耶稣那里你也有所的学习？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叫做所谓的 relationship based learning，基于关系的学习。你有没有想说，哎，基于关系的学习，学习我刚不是说吗？学习不是靠大脑，靠你的聪明，靠你的 IQ，看你的理解力，看你的逻辑思想有多强，然后大概你就可以在学习上很好。可是信仰不是只是在停留在理性上，停留在我们的大脑，信仰更加是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当耶稣来召我们的时候，他是我们常讲，哦，我们也曾跟很多的非信徒这样讲说，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其实是一种关系，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离开了神，所以上帝现在来寻回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拯救了我们，所以恢复了那个关系。所以关系是我们进入这个永生，进入这个应许的一个入门，也是我们进入耶稣学校的入门。你要学习的话，除非你跟耶稣有关系，不然圣经对你来讲只是一本课本，跟物理、跟数学、跟小说没什么差别。所以一定有那个关系，所以关系是我们学习的入门。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讲启示是关乎关系？你发觉耶稣讲了这么多那个比喻，一下子就讲了三四个比喻。可是过后呢，这些群众都散开了，门徒就留下来陪着他。然后呢，耶稣就把这个更深整个的这个比喻的东西内容是什么，然后就讲解给他们，他们就得到了从这个比喻里面所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这个启示是因为他跟上帝有关系啊。所以那时候你讲，哎，为什么我读来读去读不懂？哎，你反省一下，不是你的大脑不灵光啊，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心没有对准我们的神那个关系。所以在这个诗篇二十五篇第十四节这么说，耶和华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同在。哇，上帝的秘密好像讲一个比喻，里面很多秘密，好像讲了好像听得懂又好像听不懂，比喻是不是这样？好像只听了只理解当中的一部分，好像还有很多的部分我不能充分的理解，好像只告诉我一些，还有更多的没有告诉我。可是耶和华的秘密 The secret of the Lord 是什么呢？是与敬畏他的人同在。什么叫敬畏他的人？就是你会敬拜神，你会敬畏他，你知道他是神，他是圣洁的，所以你跟他是有关系的。因为当你跟上帝有关系的时候，你跟上帝的心跟灵就可以通了。你的灵通的话，上帝讲话你就听得懂。我们从小在家庭长大，我像我们这边有父母亲的，你从小你可能跟你的父母生活了半辈子，对不对？可能你三十岁结婚，你三十年就跟父母 就在一起，然后你父母从你出生就认识你一直到你长大。所以父母每次有句话很喜欢说，只要你尾巴动一动我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了啊。 看他的样子，我的眼一瞪呢，就知道哈，他马上就住手，是不是？为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关系，因为是在多年的生活里面打磨出来的一种默契，一种认知。不是理性的去了解我的爸爸是什么型的，他是 DISC 的哪一个型，他讲话是怎么样的，我们没有这样去分析，所有的人包括我们亲密不会这样去分析的。他们讲爱情是盲目的，有一部分是对的，对吗？有人笑了，为什么呢？把那个脑丢掉然后就结婚吧，结婚他们讲哎呦，就回到现实的生活怎么办呢？你发觉关系，你认识他，你说你认识他的地步，你发现哎，好像你的理性都通不过去，把因为爱你愿意一样的，因为爱我们不能完全的理解上帝的爱，可是上帝因着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发觉关启示是关乎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看戏的话，从圣经来看启示总是关乎关系。在旧约也是一样，当上帝要颁布律法，当上帝要向他的人民来晓谕他的旨意的时候，他是透过谁啊？透过先知，透过祭司，是透过这些人来讲的。哇，呼召这个耶利米，呼召以赛亚，呼召摩西来拯救以色列，这些人是跟他有关系的。所以上帝的话是临到有跟他有关系的人，然后这些人听懂知道上帝的旨意什么，他们就去行上帝所要他们行的。所以今天也一样，我们在上帝的关系里面，我们认识他，我们也要活出他在我们生命中所要活出来的。所以另外一句，假如讲得比较浅白一点，深度呢，我们所谓的深度，并非是有什么智力教育，甚至我们讲哎呀我连属灵好奇心，像很多人讲学习要很多的好奇心，而是什么呢？由亲密的关系来决定，理解源于归属 belonging。Who you belong to， 你是在这个家长的，你在这个家你有这个归宿，你对这个家里的人，你的兄弟姐妹，你就了解很多。你去你隔壁邻居的家，你朋友的家，你能聊对他们家庭了解这么多，你大概只是懂一点呢，可是你不能完全的。所以这是来自于关系。所以这个领受这个更深的启示是什么呢？那个关键区别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就我讲了，耶稣对众人怎么讲道，可是呢，当他单独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解释一切给他听。道是给每一个人听的，可是解释只是给门徒。你这样想，这个是不是所谓的精英主义啊？就是选一些人啊，这个比较 OK， 我就选他，我就跟几个人讲，那些我就不要跟他讲。其实不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基于关系的启示，这是上帝行事的原则。上帝不会无端端找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就跟他讲一大堆话，那个人可能听也听不懂，他讲的话别人也不信。可是上帝会选撒母耳，会选摩西，会选这些，选道，选这些君尊的祭司。今天他选我们来代表他，所以是基于关系。众人呢？众人的表现是什么呢？众人的表现只是说他们来听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很会讲道，很喜欢听。你有没有听过一些人来教会？我很喜欢来听教会讲，因为教会 我很喜欢来教会听道理，有没有？可能你有些人今天信主是因为这样，哎，觉得教会每次礼拜天讲道好像都蛮有理的嘞，哎，这对我也有帮助，这样我就来听听道理了。然后呢，有些人跟从耶稣是因为什么？来听耶稣是因为敬佩他，哇，听说他很有名哦，哇，听说哇他会行神迹，哎，我们来听听他一下。所以基于好奇心他们来的。可是门徒本身就不是这样了，门徒是什么呢？他们是跟随者。之前所讲的，你看前面几章，这些跟随者是谁？是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他们真的是把他们的生计、把网、把船都放下了，然后呢，专心的来跟随上帝，来跟随基督一起的来生活，是跟随耶稣，以他为中心的生活。所以两种人听同样的一篇道，两种人的领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你是哪一种人？在那当中你听得到就是什么呢？所以门徒是领受更深的启示，所以更深的启示是因为我们以他为中心的生活和关系。在约翰一书，在约翰一章三十五，这很快，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可以这样讲，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就告诉他的两个门徒说，看那神的羊羔，就是看到耶稣， 只是一句话，看啊，神的羊羔，这样的一句话。然后你发觉就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他们怎么跟从耶稣的？耶稣转过身来看见，对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 Where do you stay? Where do you live? 你在哪里住？他说，你们来看吧。然后呢，他们就去看他所住的地方。那一天他就和耶稣住在一起，那时大约是下午四点钟。他们不是去那边然后跟他一个访谈，一个访问，一个 interview， 然后告诉我一大堆东西，没有，跟他住在一起，就是那一天而已。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他会不会去找他朋友说，你们来看啊，神的羊羔，你们来看啊，我已经找到了神的羊羔。因为这是他听来的，是约翰，是使约翰告诉他的。他讲什么？然后呢，一个听了约翰的话跟从耶稣，两个人，一个叫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告诉他什么？看啊，神的羊羔，不是，看啊，我们遇见弥赛亚。从羊羔到弥赛亚中间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来了跟耶稣住了那个几个小时也好，那一天也好。你发觉那个关系， Revelation is relational，启示是基于关系的， OK。 所以另外呢，我们也不单单是有那个深度。这耶稣很有意思哈，我们的学习，我们知道我们学习都是渐进式的，耶稣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学习这个渐进式。所以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着他们所能听懂的向他们来讲道，照着他们能听懂的。今天你跟孩子讲话，你跟大人说话，跟你的老板说话一样吗？不一样的。照着他们听得懂的，你跟他们来说话。换句话说，在这个里面你发觉这个渐进的学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不会使这些所谓的无知者，我们讲说 It doesn't shame our ignorance， 你觉得你很无知吗？ 你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不会因为你的无知就将你排挤到外，不会的。OK， 这是第一样。所以或者耶稣什么，我们讲说我们欢迎他，真诚的欢迎我们，那个我们这个真诚的问题。 You have honest question you can ask God， 你不明白你可以问上帝。第二呢，我们看到是他不会催促成长，照着他们可以理解的。我讲为什么你这么笨，应该懂一点，我赶快讲讲上篇道，你先 一天跟我背好，一天跟我学好，为什么你成长这么慢？他也不会催促他们成长，去照着他们可以的。你发觉那个爱，那个 patience 在那边。上帝有没有一直逼我们成长？可能你的组长会逼你，可能牧师会逼你，可是上帝从来不会逼你成长。他照着你能明白的，他给你启示。可是我们的岁月也是有限的，所以你想想，你要不要蹉跎岁月，继续在原地大转，还是说呀，既然是这样，我要更认真的来学习。他虽然不会催促我们成长，可是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说，我们也发出说，我们也要来渴慕。换句话说，他也不会削弱真理。在讲比喻的时候，好像你感觉跟我所说的呢，好像比喻讲一半不讲一半的感觉，然后也不懂得大家听了他的理解对还是错，也没有来校正，对不对？可是你发觉比喻，为什么用比喻呢？比喻是引发人的渴望，有人这么说，饥饿的邀请 The invitation to hunger， 或者是渴慕。换句话说呢，比喻不是用来混淆的，不是让你们很乱，故意讲一个比喻，大家听了这个解析那个解析，让人家很乱，而是引发渴慕。怎么讲引发渴慕呢？就是那些只是满足于表面意义的人，他们就留在人群中，就是那些群众。可是呢，那些真的渴慕的人，他们就会来提问了，他们就会问耶稣，到底你讲的是什么，对吗？他门徒不是群众来问他，是门徒来问他，老师你讲什么，你可以讲给我们听。所以耶稣就解释给他们。所以渴慕的人会提问跟随，你只是来听了走，听了走，你也不问也不讲。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样的话，我们还没真正进入这样的一个门徒这样一个状态。所以门徒训练呢，我们讲到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呢 不是关于知道一切，而是愿意随着时间学习耶稣想教导的一切。 不说想知道所有东西，不可能，我们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东西，可是就照着时间，上帝想教导我们，在这个时刻上帝教导你什么你就学吧。上帝教导你要用爱心来服侍，你用爱心来服侍。上帝教导你要饶恕，你就饶恕。上帝教导你要放下，你就放下。这是上帝要教导你的，你就照着上帝要教导你的你来学习，而不是想知道所有的东西，我也不可能。第二呢，是所谓的互补的这个学习 complementary learning。 这个在里面你发觉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第一，就是公开的教导，我们参加讲座啦、讲道啦、组织崇拜都是这样。这些通常是什么？就是一种宣告式的一种愿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回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回转，对吗？这是一种宣告，宣告神的国度，然后呢，呼召回应，谁要来跟随他的啊？然后呢，你发觉在私下的教导里面是讲什么呢？一般你发觉就是通过这个生活，他们当中哦，他们来问耶稣，耶稣跟他们讲了，然后呢，你讲一次，他们就明白嘛。哦，你们最大的要服侍最小的，然后呢？他们两兄弟来到耶稣面前说，哎，耶稣啊，以后你来的时候，哦，让我做左他做右了，让我做右他做左了。啊，耶稣讲，你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然后呢，什么呢？然后还有些人，甚至这个约翰，哦，我们常讲约翰很有爱心，哦，当他们门徒们走过一个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所以撒玛利亚人不接受耶稣，啊，不欢迎他们，给他们可能黑脸看。哇，这个 steady 了，这个约翰啊，因为已经好像跟耶稣一段时间，然后就耶稣讲，耶稣，哎 ，boss， 要不要我叫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死？哇，现在他可以能把这个羽毛当令牌这样哈，就耶稣讲，哎 ，something wrong 啊你。可是他们是不是这样？耶稣就把他 disqualify 掉？没有，还是带着这十二个门徒。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发觉在私下的教导的时候，那时候是一种品行的塑造，一种纠正，好像你在家里一样的，整天看着你的父母，他们知道的。然后发觉我们要学习是两者皆有的，也有公开的，就是激发这样的行动，同时呢，也要塑造我们的理解。然后讲到理解 ，OK， 我把重点就放在这里。理解的学习是什么 ？Understanding， 我们为什么要学？我们学是因为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理解，不然你学什么？所以这个理解很重要。所以聆听不等于理解。我先讲这个 listening does not equal learning。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来听到，礼拜天来崇拜，我听了这堂道，我觉得我已经学习到了，是吗？聆听不等于学习。然后呢，讲道不是用来代取代共同的生活。为什么教会要在一起？为什么有小组的活动？为什么我们是一个群体的？为什么不各自在家里聚会，每个上网看就好，躺在你的床上吃你的早餐，一边看牧师讲道，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聚在一起？讲道不是用来取代共同生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团契生活？你甚至你发觉，假如是这样的话，耶稣根本不用招十二个门徒了，就招十二个门徒是要与他常在一起。所以讲话啊，这个所谓讲道能什么？虽然讲道可以激发我们这个灵感哈，可能不用转来转去，可能就放这个吧。OK， 讲道能激发灵感，但对话呢能带来改变。常常你发觉是不是这样？讲道能激发灵感，哇，突然间很 hot 一下，然后过去就没有了。可是你跟人家常常的对话的时候，反而影响了你。会带来的改变。第二呢，很多人现在很喜欢这些资讯的东西，你可以听很多的 podcast， 很多的 YouTube 的讲道都好，播客能提供很多的信息，可以给你哇怎么解经什么东西。但如果没有问责的话，你的品行是不可，你的品格是不可以得以塑造的。You're not accountable， 你发觉你的品格是被塑造。你听一大堆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听一大堆爱的信息，可是你心里面没有爱，你也没有活出爱来。所以没有问责的话，就不能塑造这样的一个品格。所以我们知道理解，其实一开始我就讲理解是需要有亲密的关系，就像门徒一样。所以耶稣什么和自己的门徒独处的时候，这你要注意，是自己的门徒 His disciple， 不是别人的门徒。这门徒是跟着他，他也认定这些是他的门徒，他就是他们的老师。然后呢，独处的时候 Alone， 你没有 spend alone time with God. 我知道我们的成人组长他们去了这个创意，我相信他们星期五下午有一段时间每个人都有三四个小时这样的在跟上帝有一个独处的时间，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时光，让大家可以沉淀一起来听上帝的声音。然后同学理解刚刚讲的是归于这样的一个源于这个所谓的 belonging 归属。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是亲密关系带来理解的话，那么样我们就需要与耶稣同行。什么叫与耶稣同行？就是你的日常的陪伴，每一天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耶稣是在哪里。另外呢，就是说你可以分享你的日常，门徒是每一天跟耶稣在一起，每一天跟上帝一同吃饭的，跟耶稣一起吃饭，去在哪里就跟耶稣确立。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有基督。然后呢 ask question，我们要提问，就算是我们有疑问我们都要问耶稣。你不明白你可以问，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不认识主的人就叫哇猛听不用问谁啊，就问天就好了。我们可以问上帝，可以问上帝。另外呢，就算是跌倒也可以站起来。刚我提出的几个 example，门徒们不是一次解析他就明白他就可以活出来了。你就要不要自私，他是很自私，想抢左边的 右边的位置，可是不是一次，可是是渐进式的。所以这样一个亲密关系能保持他们继续的在主里面的学习。所以理解圣经不仅仅是解释，是更关乎道成肉身。So it's incarnational, 不是 interpretation. 很多时候我们先把我们的知识只是我怎么解经，当然解经很重要 interpretation, 可是更重要是你可以解一大堆的经，最终 is not incarnated in you, 就是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带来改变，这个经这个解经对你有什么用处呢？除了让你有知识，让你在别人面前好像表示好像觉得你很有学问一样，可是你的生命对人又很有什么益处呢？ incarnation道成肉身，不是 interpretation alone。 另外呢，真理在基督亲近时变得清晰。我选这句话这个作者写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讲真理怎么变得清晰，当你跟业主越亲近的时候，那个真理就更加的清晰。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你业主越亲密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你发觉都很大的亮光，你心里面落落晕的时候你去读经什么都读不到，没有光，暗暗的，而且读得很乏味。当你跟主亲近的时候，好像每一字句都会跳起来，很多东西上帝很多话要跟你说，你有很多话要对上帝说。换句话说，我们要从文本到人到个人，就是 from text to person。 Bible is a text but the writer is a person。 所以圣经是文本，可是我们不是认识圣经，我们要去写，我们要认识那写圣经的这样的这位上帝，启示圣经的神是个个人，所以与这个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吗？所以发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论到太初就已经存在的生命之道，约翰是怎么说？是我们所听见而已吗？听见听到没有？是亲眼看见的，而且仔细观察过，也亲手摸过的。你的生命，你上帝在你生命所存留的道，是否只是别人听见而已？别人有没有看见？看见你的慷慨，看见你的自由，看见你的爱，有没有？他有仔细查验过你说知道你是真还是假的，你是做戏的还是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呢，他们可以体验到吗？可以亲手摸过，亲手体验上帝的美善。所以我们要超越我们所谓的肤浅的这个生命， move beyond surface level faith。 什么呢？就是成长发生在什么？一般是在公开的教导，就像我们上学这样，你去学校有学校课，可是你回来你要做作业的嘞，你自己的一个时间，老师不在，可是你在那边做作业，你在那边想一看不明白的题目再来看再看，所以通常你自己的一种学习。所以通常你发觉成长发生在什么时候？有公开这样的一个教导，你来参加聚会，一个方面学习是很重要的，以私下顺服，然后他们 when they these two meet 相遇的时候，发觉这个就是成长。你想想是不是？ 你听到了，你回家再去说，哎，你发现你的生命就开始有所改变。另外呢，所以呢，鼓励大家什么呢？在新天里面，你还没参加小组的话，请你参加，邀请你参加小组。因为在哪里什么呢？你的问题会欢迎你来问问题，同时间呢，真理一起的来活出这个真理。然后第二呢，就你在这方面，你讲我要怎么突破呢？找一位导师，好吗？因为在这个人生的旅程上，或者在信仰的旅程上，可以与你同行，可以已经走得更远的人。所以说我们教会我们有这个 mentoring system， 就是要帮助一些年轻的，甚至一些比较年长的 ，OK， 帮助他们在这个人生里面怎么去 navigate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然后第三呢，向上帝来提问，祷告不仅是说话，更是聆听他的声音。祷告不仅是哇一大堆告诉上帝而已，聆听上帝有什么话来对我说。然后呢，第四，带着关系来阅读圣经，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课本，把它当作是一个人，上帝在对你说话，一个人爱你，为你跟你的爱人说话一样啊，倾吐心声。所以什么呢？不是经文说什么，而是主啊，你在教导我什么？你要告诉我什么？好吗？所以发觉在里面，所有人都听到了耶稣的教导，只有门徒理解他。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亲近度。The difference is proximity。这 proximity 什么意思呢？就是关系的亲密度 ，relational intimacy。有时候真的你发觉大家都听到，为什么他有？因为他跟上帝，他渴慕上帝，他会来问上帝，他会来寻求上帝，他愿意与上帝同行。这些人他们就能理解上帝所要说的话。所以我们教会的祷告是什么？有三样。第一，我祈求上帝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聆听到学习的一个教会。我也祈求上帝让我们的教会不只是从人群，而能进入社群的，不是一个 crowd but a community, a true community of faith。 然后第三呢，就是 from information 很多的知识到我们生命的转变，不只是一大堆的 information， 把我们的生命可以带来转变。好不好？此刻我就邀请我们的敬拜团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再来前手圣餐。